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面增长下。好，那我们全面增长上提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全面的增长包含了身体的，包含了智慧的，包含了关系的，记得吗？也可以说是全人的一个增长。然后呢，当我们后来谈到全面增长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说，全面的增长也不光是个人的，必须要是群体的啊。如果只是个人的增长，但是没有群体的增长，那个也不叫做全面的增长啊。那我们谈到怎么样全面会，怎么样能够有全面群体的增长呢？就是要用我们个人的恩赐发挥出来，然后使全体可以有增长。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成为一个身子，这样子才会有群体的增长。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全面增长下，是要进一步的来扩张我们每个人的眼界，让我们可以脱离自我中心，可以进入到神永恒的大计划里面。这个有些人觉得天上的神很像我们人间的官一样，有不同的职责啊。有些神呢是管这个金榜题名的啊，有一些呢是负责这个天赐良缘的哈，那有一些呢是管什么早生贵子的，对不对？好，然后也另外也有一些观念，好像说有一些区域性的神啊，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的土地公啊。所以呢，到了美国要信耶稣啊，在台湾呢要信妈祖啊，在中国要信什么？老天爷 ，OK， 呀、yeah, ，OK。可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哦都是上帝造的，耶和华上帝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全地的主宰，历史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他是世界级的上帝啊。所以信靠他的人呢，就要有宽广的胸襟跟视野，要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是世界级的上帝，所以我们跟随他的人呢，要做世界级的基督徒啊。跟你旁边的人跟他说，要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就是真的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的计划，我们可以投入在当中。主啊，愿你今天对我们众人的心来说话，开启我们众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首先哦，就是要了解神对世界的计划。你要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因为你侍奉一个世界级的上帝，那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级的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叫做拯救。神对世界的计划就是拯救。当亚当夏娃因为犯罪破坏了一切和谐的关系的时候，神就立刻开始了拯救世界、恢复一切的那个计划。因为神爱世界，他对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有一个承诺的。圣经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说呢，神创造世界、神创造人类只是一种尝试啊，尝试不好就怎么样，算了，毁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从来没有暗示说神有意图在一段时间之后要把整个创造都毁灭掉，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记载，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创造天地万物，他就看这一切所造都怎么样，都很美好，都甚好。他创造以后，他看着他就很喜悦，他就很满意啊，很像每一次你看你的孩子啊，当他还小的时候啊，很满意，对不对？然后神就尽心尽意的爱他所创造的一切。即使后来哦，人在地上的罪恶越来越大，以至于上帝用洪水将世界上地上一切有血气的都毁灭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还是借着方舟把挪亚一家的人还有方舟内的动物都保留下来。即使呢，在巴别塔的事件，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之后，上帝的救赎计划还是继续不断的进行。到了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讲到，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是上帝展开他 救赎计划新的一页就开始了，新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了。然后呢，对不起，不是新的救赎计划，是他的救赎计划的新的一个篇章。到以弗所书了新约的时候呢，就比较清楚的讲说，等到整个救赎完成的时候，那是会一个什么状况。好，那边讲到呢，这个当整个日子满足的时候，讲到不光是人类哦，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都要完全的被拯救。我们一同来读这些经文好不好？这个是最后要完成的那个事情。好，预备，请。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救赎就要完成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好，那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请问神对世界的计划是什么啊？是拯救。跟你旁边人说，神对世界的计划是拯救。那神怎么拯救这个世界呢？神的计划是拯救，神拯救世界的计划是透过那些蒙拯救的人。好，神的计划是这样，从他原来的创造当中，他要重新创造一群属于他的子民，跟他有那个爱的关系。然后他的计划，他的救赎计划，就是他先透过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呢成为一个家庭，然后呢成为一个民族，然后最后呢，那个祝福要透过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要临到全人类。而今天的经文就讲到，那个第一个人呢，就是谁啊？就是亚伯拉罕，没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后来呢，就成为了犹大的民族，成为以色列国。好，我们再一起来看这段著名的亚伯拉罕之约。好，我们再一同来念一次好吗？预备，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祝福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因你而福。这个就是有名的亚伯拉罕之约。好，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祝福的约，这个约包含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后裔，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你要成为大国，这是第一个祝福，第一个约的部分。第二个约的部分呢，是土地。上帝后来呢，就讲得更清楚，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他们要得着那个土地。亚伯拉罕向东西南北放眼望去，所有他看到的地，神都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当作产业。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子孙后裔，第二个部分地土地，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呢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一个三重的祝福。我再说一次，亚伯拉罕之约包含了三个部分，包含了子孙儿女后裔，包含了地土地，然后还包含了祝福，三个部分。而这个第三个部分，这个祝福的部分呢，又分成三个部分，所以我们说这叫做三重的祝福。好，这三重的祝福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上帝说，我要赐福给你，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上帝说呢，你要叫别人得福，原文的意思就是呢，你要成为别人的福。弟兄姐妹，你是成为别人的福吗？一个团体有你在就成为了祝福，还是有你在就成为了麻烦？就你是不是别人的祝福，你还是别人的祸呀？ Yeah, 对，那这个亚伯拉罕神就跟他说，你我要赐福给你，而且呢，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要叫别人得福。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呢，将来因为你哦，全世界的万国万族都要蒙福。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福，那个福又有三个部分，就是我要赐福给你，你要成为别人的福，而且呢，你地上万国万族都要因你 而得福。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发现、哦、其实蒙福是为了使别人得福。好，我再说一次哦，蒙福是为了使别人得福。所以你一切从神的手中所领受的好东西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上帝祝福你不是只是要你越来越多啊，不是只是这样子，上帝祝福你要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对，很重要。神投资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然后呢，神就期望亚伯拉罕也去投资在别人的身上。神应许赐福亚伯拉罕，好使他可以叫别人得福。这个是上帝拯救世界的方法，赐福一个人，然后透过那个人赐福给其他的人。我就在想，其实亚伯拉罕的故事哦，对我们当中每一位第一代移民哦，都格外的贴近，对不对？暂且不论我们是基于什么原因来到美国哈，但是我们都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我们都离乡背井来到这里打拼，我们都经历过那种人生地不熟的艰辛，也感受过那种无依无靠的漂泊，所以我们都渴望上帝的祝福。因此我们来到了教会，或许你留在你的家乡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认识上帝，对吗？来到这里我们好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来到了教会认识了主。而我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在这些年间你已经领受了上帝丰盛的祝福，已经从白手起家到牛羊成群，或者说儿孙成群，对，已经从穷酸学生已经变成家财万贯，就算没有家财万贯可能你是舒适优渥啦，所以你来到这边你就觉得我需要上帝的祝福，来到教会经过一段时间你真的经历到上帝真的赐福给你。可是我们就不要忘记这个事情，蒙福是为了使别人得福，这个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目的，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以色列人很可惜，他们后来就误会了这件事，他们后来误会，以为他们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所以所有的福就是在我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中，只有我们是被拣选，你们其他人都怎么样，就都不是，我们是特别的一群，祝福只在我们当中，上帝特别爱我们。他们忘记了其实神给亚伯拉罕之约就是怎么样，要借着他们要使地上万国万族都得福，他们失去了这个东西，很可惜。而我们从新约的亮光回头来看，我们就知道其实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的那个后裔得福。那我们从新约回头看，我们知道那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神从耶稣基督一个人开始，然后建立了教会，然后要透过教会去使万国得福，这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信了主，我们得了福啊，其实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借着我们使别人也可以得福，使地上万国万族都要因为教会而得福，都要因为教会经历到上帝的拯救，然后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耶稣，会再来，这是神对世界普世的救恩的计划。而当耶稣升天之前，他就应许要赐下圣灵。然后呢，那赐下圣灵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中一个目的也是一样，为了去使别人得福，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经文讲到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干嘛？要做见证。上帝赐给我们圣灵就让我们得到能力，我们得着圣灵，得着能力，得到祝福，然后呢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祝福可以传扬出去。上帝赐福给你，然后呢要你赐福给别人，好不好？你跟你旁边跟你左右人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不管是旧约或是新约，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哦， 都是相同的方法，相同的原则，就是透过那个蒙拯救的人，也就是透过你和我。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上帝对世界的计划是拯救，而他拯救世界的计划就是透过那些已经得拯救的人。所以现在上帝说，我要拯救这个世界，我要怎么拯救这个世界呢？上帝说，透过你们。上帝要拯救世界的计划是透过教会，是透过基督徒，把上帝的祝福，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个是上帝的计划。我们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我们就要了解神对世界的计划。好，但是光了解还不行，还要怎么样？对，要执行，还要参与在神对世界的计划里面。做个世界级的基督徒，你不光要了解那个计划，你还要参与在这个计划。我们怎么开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自我中心，对不起，那个神要把它拿掉哈，从自我中心转变为以别人为中心。好，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而不要成为一个属世界的基督徒啊！我再说一次，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属世界的基督徒。属世界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呢？他们虽然也信靠神，可是他的人生目标哦，基本上是以自我中心的。他们会去参加医治特会，会去参加音乐特会，但是呢，他们不，你不会在那种什么救助急难的行动，或者呢，在一些宣教特会里面看到他们。那些对他们有好处的那些聚会，他们都会参加；对那些要服侍的特会哦，看不到他们。你会看到他们，他们也祷告，但他们的祷告就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专注在自己的幸福。这个叫做以自我为第一的信仰。上帝如何使我的生活更富足、更舒适、更平安、更快乐？他们想要利用神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不是要被神使用去完成神的目的。这个是属世界的基督徒。但是世界级的基督徒就刚好相反了，他们知道呢，蒙神拯救之后也要去帮助他人也能蒙拯救，得到祝福的目的是要使别人也可以得到祝福。就好像亚伯拉罕，他蒙神的祝福，然后就要使别人蒙福，甚至地上的万国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世界级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充满了动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他们知道他们在参与神对全世界普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他们期待每一天哦，神都可以透过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奥古斯丁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你问自己能够给世人留下什么，或者你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你的时候，你才开始步入成年了。各位，你我步入成年了没？那没有，我青少年哈。盼望每一个人哦，最常想的一个问题不是我可以从别人身上得到多少好处，不要这样想了。盼望我们可以去想，我可以带给别人什么祝福，这个才叫做成熟的门徒。好，所以呢，怎么样成为一个参与在上帝世界性的计划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从自我中心转变成以别人为中心，第二个呢，就是要从区域性的想法转变成为全球性的想法。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这边讲，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很多人误解这段经文，以为传福音的意思就是从近到远，本地传完了再去远方，但是耶稣的意思不是，耶稣的意思是同时传。耶稣要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世界各地做见证。这每一个地名的中间，如果你去看英文，你去看希腊文原文，他用的那个字 and， 希腊文叫做 kai， 就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还有地极 and， 就说没有先后的分别。所以我们宣教的行动是同步进行，而非逐一进行的。我来到我们罗省基督教会以后，我非常的兴奋，很开心，这个我们整个联会还有不同的堂会都有不少的那个海外宣教的行动， 去年感恩节的期间，我们国语堂 Vivian 王呢带着两个孩子，还有 Jin 跟 Nancy 哈 ，Jin 刚刚做完化疗，他们呢就参加我们粤语堂去那个墨西哥短宣的一个短宣的行动，大家在家里吃火鸡大餐过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去到那里把祝福带给当地的人。去年圣诞节前呢，这个我们的 Michael 叔叔他们第二次去北伊拉克做医疗的宣教。今年的四月份，我们的观传道夫妇要去俄国的圣彼得堡，要去那边。原来说两个半月，现在听说可以短一点啊，我心里非常的开心啊。Yeah，OK，好，这个 Rick Warren 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转变为全球化思考的最佳途径就是尽快前往另外一个国家做短宣。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再研究，不要再讨论，你就去啊。我鼓励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今年我们可以更多的开始参与短宣的服事。你不要觉得你没有办法，你不可能，你是可以的，你就去，就去做。我听 Vivian 王说呢，他们去年去，因为他儿子跟他说，妈妈，你当基督徒这么多年，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去过短宣啊？他被刺激到了，带着他们这个两个孩子哦，就一起去短宣。我听他们说非常好，很丰富的收获。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新的一年你可以思考，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短宣的行程，你可以思考你投入在其中一个里面，就会帮助你开始有全球性的思维，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而在此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本地传福音的宣教行动，对不对？我们说是 end 嘛，对不对？这里这里这里这里都要好，所以呢我们同时讲这个海外短宣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本地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才开始推动幸福小组的这个本地宣教运动。关于这个幸福小组，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那这个圣地亚哥的主恩堂的林祥元牧师，他们教会也在做，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幸福小组是一个本地大规模集体短宣的行动。他说连续八星期在本地同文同种同社区的短宣的工作。他说这个幸福小组跟短宣有几个有几点很像的地方。他说呢，哪一些呢？他说群众对象很清楚，我们去短宣的时候那个对象是很清楚的。他说呢，而且是出钱出力又出人，对不对？你去短宣就这样，你去短宣不是在当地出钱的，你要自己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幸福，我们在幸福小组也是一样，你预备餐点预备礼物也是要出钱的，出钱出力又出人。第三个呢，时间长短有限制，你是短，所谓的短宣就是一段期间你就回来了嘛。幸福小组也是，就是那个八周到十周的时间我们就结束，好，所以也是一个有时间的限制的。然后呢，事前安排很周详，好，你去短宣你都要先训练过你才可以去的，你要 program 都要预备好你去。那幸福小组也是一样，八周的时间，不管是游戏，不管是诗歌，不管是讲到的 PowerPoint 主题，全部都已经帮大家预备好了。好，所以呢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安排，是很周详的。好，第五个呢就是前方后援都祷告。好，所以不管你是幸福小组的同工或者是细胞小组的同工，前后我们都是不断不断的祷告，然后队员人人有责任。好，你去短宣也是，我们这个幸福小组也是团队的侍奉。好，四五个人成为一个幸福小组去一起来传福音，所以大家都有责任，而且节目精彩又充实。最后一个，完工之前怎么样？要收工，收割，对不对？短宣我们最后都会呼召决志嘛，哈。那我们幸福小组也是做完了就会呼召决志，进一步要帮助他们受洗。好，所以林祥元牧师就发现说，这个很像就是本地的短宣啦。好，那鼓励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参与在当中。你不一定是成为幸福小组的这一次的这个组员，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帮忙包装礼物啊，你还是可以去邀请 best 啊，你还是可以奉献金钱，还有呢不断的带导，这都是我们可以一起参与的。而且呢特别关于邀请新朋友，弟兄姐妹，有一些你的亲友可能是我们别人接触不到的，上帝是要借着你把祝福带给他们。好，所以你不要预设说，哎呀，他一定不愿意来的，不要这样想，你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时候到了呢，把邀请卡给他，欢迎他来参加。 上帝会使用你，把恩典把祝福带给你周遭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我们再说一次，蒙福是为了怎么样使别人得福。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就是希望我们的亲友也可以得到上帝给他们的幸福。好，那另外我们近期呢，打算展开另外一项事工，也是同时结合了这个门训跟外展。好，然后我们就请 Scott 来分享。好，他这个拄着他的助行器，哈，这个刚刚手术完，但是因为他自己蒙福，他说呢，他一定要使别人得福。哈，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那这个上个礼拜刚刚动膝盖手术哈，哦，这个哦，这个礼拜，
新年到了，所以先跟大家说新年好。啊，我上来以后，大家请不用焦虑了，我不会讲太长了，大概一个小时就有了。我开玩笑了，我知道这个吃中饭很重要，所以不会耽误大家了。但是我如果发觉我时间来不及，我语速会加快。好，我来不及呼吸没关系，不过你们慢慢来哈。哦，才两三个楼梯，有点喘。我特别前天叫我的复健师教我怎么用这个爬楼梯，后来成功了。好，请问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好像是耶稣在那个一个池子旁边，对不对？叫毕士大池哈，给一个病人，这个38年的这个病人瘫在那个地方啊，行了一个神迹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那我们每次看圣经都喜欢看这个耶稣行神迹，对不对？他跟瘸子或瘫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哇，一句话，好酷哈！那你分析一下，如果他跟他讲说“起来”，他马上站起来，那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他一定有个新的膝关节，跟我一样，或者是髋关节，对不对哈？然后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他这个麻醉啊、手术啊、复健都在1秒钟之内完成，对不对？他才能站得起来哈。那我的膝盖最早伤害是在1984年啊，这个打篮球的时候前十字韧带断了，后来就改打网球，因为一人一边比较不会跟人家撞来撞去哈，少受点伤。但是现在到现在35年了哈，离他那个38年也差一点点了。我中间也经过几个小手术哈，所以多年来哈，我常常跟神祷告，我真的是求神迹啊，然后我很梦想，我不是梦到，我是梦想，耶稣跟我说 Scott 起来，拿你的网球掰到网球场去，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不过都没有发生，所以我确实有点失望哈。不过这前几天开刀哈，星期二开刀，我换了新的膝盖，我这次有新的体会哈。这个就是耶稣行神迹啊，他可以选择单独行动，而且立即行动，对不对？他也可以换个方式，他邀请很多人一起跟他同工，一起行神迹哈。那这些人包括谁呢？医生、麻醉师、护士，还有发明人工膝盖的这些技术人员哈。当然还有这个很多弟兄姐妹这个关怀祷告啊，还有我自己的家人，像那个嘉伟姐，她每天问我说：“她今天怎么样了？”因为她先开过膝盖，她痛苦在我前面的啊，所以可以帮助我哈。啊，那这些人都在这个神迹里面呢，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哎呀，这不就是神迹的器皿吗？”啊。这个主耶稣帮助我们这个成为新造的，我的右脚是新造的腿啊，这个我成为神迹的器皿，所以好多人在这次我经历的这个神迹里面都是一个神迹的器皿。这首歌今天唱起来特别有味道啊，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啊。那我也知道我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康复跟锻炼的过程啊，所以耶稣也邀请了复健师啊，然后还有我家还有一位这个24小时看护哈， 这个也很辛苦啊，但是大家一起经历神迹，就是什么，神做事留下的痕迹叫神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还可以一起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是不是应该感谢赞美主，阿们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耶稣他是我的医生啊， Jesus is my doctor 啊。但是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讲神迹的，抱歉，先用两分钟发表一下感想啊。这个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也是神迹啊，但是是另外一个神迹啊，是机会的机啊，机会的机啊。神给我看到了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呢，跟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目标呢有点关系哈，就是叫做展开双翼，门训与外展啊。那我这个神迹一来以后呢，我很兴奋，所以上个礼拜还没开到以前呢，就跟郑牧师有一个蛮深入的沟通。牧师说他听了也很兴奋啊，大概是真的哈。啊，那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蒙福，我们自己蒙福，很希望大家蒙福，所以整个教会其实都在动员，对不对？啊，所以呢，大家都很希望怎么样引领朋友来信主，对不对？而且呢，大家都希望参与其中。可是我们如果思考一下，最常发生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所谓从信仰感召的角度切入，对不对？想要切进去，然后引领这个所谓叫福音朋友啊，他自己都不晓得他自己叫福音朋友，他也不知道自己叫慕道朋友，但是我们先给他冠个名啊。我们接触他的目的是要让他蒙福啊。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邀朋友或是认识的人来参加主日崇拜，对不对？慕道会啦、小组啊、这个慕道班、查经班等等啊。当然每天早上来，这个每个礼拜天早上来有新的，就是这种。还有一种啊，就现在越来越觉得好像很 work， 就是现在大家所讲的生活感动啊，你真的感动他，邀请他请客吃饭，给他吃什么，吃香喝辣，是吧？啊，他真的很关心他啊，把这个什么新移民啊、学生他的需要充分的关怀哈，而且把他当着好朋友来对待哈。所以有人出了一个名词说 best， 把他当成最好的嘉宾来哈，感动他啊，所以来认识主啊。所以这个希望我们的幸福小组推动很成功啊，就是这一类的哈。那这个呢，就是要么就是公投嘛，第一个公投啊，第二个是公心，对不对？大家很感动，第一个就是说，哇，这慕道班拼命跟你讲说啊，神爱你啊，神爱世人啊，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哈，让他这个头昏脑胀哈，啊，改变他的世界观啊。那其实还有一种，因为我也发觉说，经过这两个方式来的人啊，好像不是很踊跃，对不对？好像不是那种一股洪流这样冲进来。有啦，有时候那个什么音乐布道会的时候啊，会冲进一批人，可那边后来就不见了哈，或者是医治特会的时候来了一堆人，然后后来又不见了。那现在有一种可能性，叫做什么？叫工作接触啊，工作接触。那工作接触呢？我们很多人都在工作，对不对？不止很多人，大部分人在工作。工作有可能在职场工作啊，那你可能是打工的啊，不管你什么阶层的哈，也可能是老板，这是工作嘛。在家庭算不算工作？哎呀，工作那个家庭主妇很辛苦啊，管小孩、管家务，这是高难度的哈，还要管那个很难管的老公，任务很艰巨，所以这也是工作。学校是不是工作啊？这学生要管理自己的学校生活、社交生活，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引朋友信主，把福气传给他们呢，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透过你原来工作的接触呢，你觉得这个接触面会广不广？会很广的，而且这些接触面很自然，因为你本来就要去那个地方，你本来就要工作，这些人本来就是你要接触的哈。好，那这工作接触，那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哈，我们现在澄清一个观念啊，在早期哈，先前啊，到现在也许还有一点信仰跟工作，大家对这两个人认识好像有点两极哈。第一个觉得在社会上呢，工作赚钱。追求成功啊，很多人认为这叫什么？这叫贪爱世界，这是属肉体的，所以这是世俗的，对不对哈？哎，工作在社会里面工作世俗的，为什么你要这个追求成功啊？但是反过来讲呢， 不像这个教会里面啊，哇，在教会里面你追求信仰啊，更好的就是那些做牧师跟传道的，整天都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上帝，真好。这个是属灵的，这是神圣的。这个圣跟俗一分开以后呢，就有点麻烦了哈。这个是工作跟这两个壁垒就分明啊，就很难相通。所以在社会上，企业工作里的表，你要想标要这个表现优异的话，你要怎么装备自己啊？就到神学院去，对不对？去念个 MBA 啊，等等的哈。啊，那如果啊不小心被耶稣摸到哈、啊，认罪悔改啊，决心不再跟罪恶这个罪恶的世界有瓜葛，那很多人就全时间侍奉，对不对？啊，就从左边那个阵营啊，转到右边那个阵营啊。那在这个时候你要提升装备去哪里啊？啊，那边是神学院，这边要去哪里？然后那边是商学院，所以这边要去神学院哈、啊。所以呢，你看看这整个到后来呢，一个是俗的，一个是圣的，一个属世界的，一个是属神国的，一个是商学院，一个是神学院的、啊。这个好像什么？是不是有点水火不容啊？啊，这两个阵营各自发展，然后越行越远。你知道有多远吗？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教会是一个教会影响社会的一个状态吗？啊，教会发出一个声，那社会的对这个教会发声的感觉跟领受是什么？有声音吗？有影响力吗？啊，所以你说东这个有多远啊？这两个阵营有多远啊？东离西有多远？啊，天离地有多高啊？哎呀，这个真的蛮远的，就是蛮可惜，对不对？楚河汉界的。不过现在问题来了哈，假如有一个弟兄或姐妹在世界上工作，他信了主，愿意跟随耶稣做门徒，这不容易吧？在世界工作，然后还有机会信主蒙福啊，愿意跟随耶稣啊，然后呢，对信仰很认真的，但是他还是需要工作，他就什么？他跨界了，对不对？他跨界了，他面临什么困境啊？拉扯。因为这两个世界的世界观不一样，你知道世界观会影响你的思维，影响你的行动，影响你所做的一切话，对不对？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彼此的冲击啊，是蛮痛苦的。一下转左，一下转右 ，What can I do？ 礼拜天是这样子，礼拜一好像又不是这样，他又想那样，又做不到哈，常常要面临所谓的精神分裂状态啊。那我个人啊，有过一次中年危机。啊，就是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啊，因为我35岁信主，我40岁的时候很奇怪，我突然对这个圣哈、啊、跟俗啊这件事情很敏感，我也很在意哈、啊，啊，所以呢，我虽然在工作上好像继续升官加薪啊，我完全感觉这工作一点意思都没有，啊，完全没有意义哈、啊，但是又不能一走了之啊，啊，一走了之，然后留在教会里面，哇、啊，读经敬拜跟牧师传道混在一起多好。啊，不行啊，我还负担一家的生计啊！你知道这个日子过了有多痛苦吗？哈、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在经历这个哈、啊，或者曾经经历哈、啊，所以那个真的是很难过的一段日子哈、啊，不是物质上，是心灵上。其实哈、啊，圣经怎么说啊？我后来才搞懂哈、啊，很多人辅导我才感懂啊。很简单，有几个很经文我们常常看到的哈、啊，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一起念第一章15节，预备来。从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呢，他要让这个亚当做什么？修理看守，做园丁。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从字面上可以想象上帝很喜悦啊。假如你是一个园丁的话，对不对？喜悦吗？上帝一定喜悦的啊。那你做维修的，做那种修理东西的，做 handyman， 上帝喜不喜悦？那绝对喜悦，至少圣经直接就这么说，对不对？哈啊，你做这个保安的、公安的，上帝喜不喜悦？喜悦，因为你看守啊。你这里推出来还有很多哈，还有一段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哈，这个在28节什么，神就赐福给这些百姓，对不对？男女啊，就给亚当夏娃跟他的后代，对他们说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哈。啊，要注意听哦，这个叫做生养众多，谁生谁养啊？这妈妈嘛，你请到妈妈，对不对？啊，所以做妈妈的，上帝喜不喜悦啊？ 啊，你要生养众多，而且你众多的话呢，你要抱来抱去，你要很多婴儿产品，对不对？所以做婴儿产品这个产业的，是不是神喜悦的？啊，喜悦了。那需要玩具吗？需要养吗？需要教？啊，做老师的，做书籍的，啊，这些都神好喜悦啊，因为什么？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哎呀，所以这个办旅行社的这个移民留学的，这神也很喜悦啊，对不对？你把人放到全世界去了。啊，做航空公司的，对不对？啊，把飞机送来送去，做轮船公司的，啊，你到了其他地方，你要生活物资啊，啊，外销内销，这都是神好喜悦，啊，还有什么治理这地，啊，我们很多什么叫什么师什么师的，工程师，对不对？建筑师、会计师，你就是治理这地嘛。还有什么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管理这些，啊，那兽医就是神也喜悦吧。啊，那当然不要讲兽医的人医当然也喜悦了，啊，那动物园的管理员喜悦吗？喜悦啊！哎呀，所以你怎么算你的职业如果都不在这里面的话，请告诉我，我帮你找找看啊。所以不管你做什么，神都非常的喜悦，对不对？好，所以呢，工作是神所设立的，是神圣的，阿们吗？好，跟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阿们，不，神所设立的。所以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呢，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神所喜悦，所以我们高高兴兴地做，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工作做好啊，不要身在汉营，怎么想在什么东西啊想在朝营是吧？啊想着一做工作，然后又想要去教会，然后明明在教会又想工作，你在工作就把工作做好，先做好，不要着急。所以我们所做的不只是社会上的工作，而其实你仔细想，如果你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它是一个什么信仰跟工作合一起来的，想它是一种 vocation， 一种使命，一种志业来的。它神圣吗？绝对神圣，因为从神而来，是神所委派的。你既然在这个上面，你不目标不一定是追求世界上的成功，但是你要把它做好，对不对？对不对？有所作为嘛，做个园丁就把园丁做好，对不对？不要搞得乱七八糟。好，那在国度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宣教机构里面，你好好的做，这是圣的。好，你如果把这两个并在一起，其实我们说那个世界级的，什么叫世界级的？刚牧师讲说我们是在这世界，那没办法跑不掉，但是不属于世界。我们属哪里啊？我们属右边这个国度，可是我们人又在左边这个，你把它合起来提升一下，我们就是从世界级的角度去看的话，啊，其实我们高度不一样。我们做的那个工作本身是一个工作没错，可是你看它的意义上，它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是上帝派我的使命，因为在国度里面它会发挥作用。例如约瑟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什么？啊，宰相之前还当过囚犯，对不对？啊，还被关在牢里面，可是呢他不管做什么他把它做得好，后来他做了宰，这是社会上说他都做得很好，以至于在神国的命定里面，其实上帝是有他的心意的。啊，他要做什么？最后就是要拯救以色列全家在饥荒的当中呢，把他们接到埃及里面，去生养众多，以至于最后才有所谓出埃及这件事情，对不对？保守了这个以色列。如果他没有把这工作做得很好，啊，比如说贪污犯法，管理不善，根本粮食就不充足嘛，他会坏了神国的事情。啊，所以绝对不要轻看你的事。你也许你不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在神国的分位是什么，你慢慢寻找，慢慢去 match， 但是你先把你现在的事情做好。啊，新约还有一对夫妻，啊，叫做 Aquila 跟 Priscilla，啊，雅居拉跟百切，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啊，那他们夫妻是做商人的，这是一对跨国商人。啊，那他因为有这个位分，神就用他们来帮助传道人，是不是？圣经是不是这样写？啊，那个亚波罗，啊，等等，啊，然后和提供教会这个建堂扩堂所需要的场地跟资源，因为他商人，他有资源，他有平台。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好好的工作，把工作做好，这是荣耀神的一部分。然后你再看看神怎么把你的工作用在神的国度里。那我自己呢， I have a dream 我虽然小人物我也有一个 dream 哈，啊，但是今天时间不够啊，我就不讲我的 dream 了，但是做一个我很阿门牧师讲的，做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国际人了，对不对？我们在国际跑来跑去，不管念书工作，我们又是一个国度人，你又是国际人又是国度人的话，神绝对要用，而且在神国里面很好用，啊，只是我不知道神要怎么用，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去了商学院，我也去了，我还去了这个很有名的商学院，去了很有名的 MBA program，啊，很多人去了神学院，那我去的那个神学院更妙了，我特别念的叫做 Global Leadership，啊，所以我真的很想有所作为，对不对？在中间很有作为的，游走两边，但是其实有点困难，因为那个商学院，它虽然商学很强，可是它缺乏那个那叫什么爱跟生命，对不对？可那个神学院呢跟教会呢里面的东西呢，它也很难直接应用在职场上。为什么？因为它缺少了一些国际，缺少了一些很多那种实际工作的案例跟经验。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套东西在中间，帮助这些，现在约瑟只有一个嘛，百居拉亚居拉只有一对嘛，我们希望在这个世代有好多人都能够像他们一样兴起。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装备帮助这些人成为他们职场上的约瑟或是百基拉雅居拉哈？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志业是圣的，对不对？国度也是圣的，这边要有所作为，这边是活出命定，要合在一起。所以呢，以前我们牧师今天也讲到宣教，那宣教一般有几种，一个叫做跨文化宣教。跨文化宣教呢是比如说去非洲啊，去南极啊，不是南极啊，因为南极只有企鹅啊，南美洲啊等等啊。那所以像这个Michael 跟 Susie 他们去的伊拉克，这个算是跨文化嘛，对不对？还有一种叫做近文化啊，像粤语堂的去台湾的西海岸，对不对？语言有点差异啊，但是很相近。还有叫同文化啊 ，Jeffrey 不是带一批人上去戒毒中心吗？啊，那些人都是讲普通话的嘛，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宣教就叫做差遣嘛 ，send。所以现在有一种可能性，我们这些在职场上工作的人又不能跑那么远，一去都是短宣短短的，有没有可能呢？叫做职场宣教，哎呦，就把这两个连起来啊！你在你的职场就是你宣教的地方，你要去多久？你工作多久你就去多久啊！这个从短宣到长宣，而且很自然，你慢慢思考慢慢做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本来呢我们都是把人拉到教会来，可是你也发觉，我们也发觉要拉到教会很不容易，对不对？东说西说，请客吃饭，到时候还不一定来。现在呢我们这个职场上人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出去啊，直接走出去接触他们啊，所以就变成全民皆兵。而且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本来要去，你本来每天就要去工作，只是说你现在眼光不一样，你的心态不一样，你的使命不一样，你把工作做好，同时你活出一个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不但是世界级的，而且我们走进世界不怕，因为我们的层次很高啊，我们不怕被污染啊。所以现在教会理论就从那个叫做 attractive 法，就是教会把大家吸引来的概念，渐渐成叫做 incarnational。 什么叫 incarnational？ 就道成肉身似的，道成肉身就跟耶稣一样啊，从天堂跑到这个地面上啊，有罪人有需要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 incarnational？ 我们可以啊，我们不一定在教会里，我们得到装备之后走出去，可以走到这些需要蒙福的人的地方去，就在他旁边哈啊，所以好的不得了。我们现在的职业，你再重新看它，我们可以说是双职。我们同一份工作，我世上的使命；同一份工作，在天国里面他也有职，所以一个是职份，一个是位份。我们是跨界，也跨国，厉害吧？厉害哈。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志业神圣的志业里面做得好做得棒？因为我们做得好做得棒就有影响力，对不对？我们讲话就有说服力， 就可以发光发盐，不是发光，做盐啊，就那这个有味道。我自己都发炎了，以为大家要发炎了啊。所以很现实，就如何帮助大家哈啊。这个圣经也讲到说，我们在左边那些置业的时候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做是为神做，为什么？我们是神的管家，对不对？我们也是神的仆人。那圣经对管家对仆人要求是什么？要良善，对不对？就是 good， 忠心啊 ，faithful， 有见识。什么叫见识 ？wise， 要聪明啊，有能力。好，那你就说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些素质，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职业上面呢真的做得好啊？所以这就是我说困难的地方，因为神学院的材料跟商学院的材料好像又不够，那你连在一起又连不起来啊，所以需要一个全新的啊。所以这是我说好消息来啊，就是我说的神迹啊，我找到了宝藏啊。因为有一个人他很棒，在我的前面，是我的前辈，已经做好了这样的整合，而且他不但有一套的思路，而且把它编成教材啊。那啊，我在正道神学院这个跟那个正道神学院负责宣教教导，就教导宣教跟领导力的一位牧这个教授叫黄成培牧师哈，我们两个都不约而同的说，哎呀，我们东寻西找终于找到了哈。那你如何帮助这些人置业？有一套教材叫做赢在扭转力啊，就是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所以我们教弟兄姐妹如何在这个职场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到有影响力啊。那里面很多例，这个很多细节我们等一下再说啊，不一定在这个讲台，可能有别的地方再说哈啊。但从国度，那我们也在国度里面，我们要深根在国度，成为一个国度人啊。那有另外一套教材叫地义与唯一，那我们真的是能够啊，将国度的呼召跟命定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两套彼此融合。那 这份教材哪里来呢？它是出自一位在上海出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留学啊，在东岸的查经班信主啊，所以很早就开始虔诚信主。他厉害在他在跨国科技产业里面呢，他是一个华人啊，但是成就非凡啊，做得好得不得，是我们的榜样啊。他的名字叫孔毅 ，Roger 孔啊。那你们看他的简历哦，40年工作经验，他做过很多职位啊，工程师、经理人、总经理，从低的到高的啊。然后他也跟我们分享过他这个。在大学里面，来美国念大学被砍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以前是填鸭式的嘛，集体意识的教育，在美国又是那种啊非常的 creative 啊，所以他在整个中间的过程啊，然后他的工作呢，在半导体业跟资讯业 ，Intel 他是以前是做晶片的 ，Motorola 一开始也是，后来。Motorola 做手机也是算是 Motorola 的创始，他在里面和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因为发明了一些很特别的晶片呢，被称为叫做 Iron 之父。我也不大清楚 Iron 是什么，可是你看你被企业界哦，国际企业界称为什么之父，那厉害了吧啊。那交大杰出校友，这个我不知道够不够厉害了哈。不过第三个手机中文的话，这厉害了。当时 Motorola 是手机之王哈，当时了，现在不行了哈。他们在研发的时候啊，他第一个提出一定要把这些弄成中文化。所以呢，但是 Motorola 一开始不同意，全部要以英文为主。他花了代价，花了精神呢，透过跟中国电信结盟，以至于 Motorola 不得不低头。所以呢，我们现在中文到处都是，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中文首期中文化之父啊，他又是什么什么什么智能之父等等 啊。那所以以华人在国际企业里面大放异彩的，这个很难得啊。但是他也很心系神的国度，他做了很多事情啊，这我们就不讲哈。所以孔老师很有成就啊，他成功这是一件事情啊，世界上成功的还不少啊，什么张周谋啊，等等。但是 难得的是哈，他有很多失败后再成功的经验，成功、失败、再成功、再失败， 而且他有很多是依靠神的救拔跟恩典的属灵历程，啊，他也很谦卑。几年前呢，在上海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也还在上海，我有一次被邀到另外一个聚会点做那个主日崇拜的讲员，那在浦东，那下面有很多人我不认识，啊，那其中一个人就是他，你知道吧？啊，当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主日结束以后，我们在爱宴呢，我们坐在同一桌吃饭闲聊，啊，他很低调，轻描淡写。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退休了啊，我以前是做手机产业的，就这样，啊，他说我以前做过，在摩托罗拉工作过，我们就这样一面之缘就结束了。后来我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啊，因为我以前也有弟兄啊，以前在摩托罗拉做过了，我跟他，哎，我碰到一个好像你们前辈哦，描述一下，这些人全部从椅子上跌下来，哎呀，你讲的就是某某某，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跟我讲了一番以后，我突然发觉我这样有眼什么，哎呀，我在有眼无珠，有眼不知道，原来碰到是这样的一个人哈。那前一阵子这个孔老师受邀到正道神学院做一些短期的讲课啊，那我当然也去了，慕名而去啊。这次我们重新连结啊，乖乖的做学生，呵呵，位置对了哈，啊，在下面乖乖的听啊，如沐春风啊。然后他的课程真的是整合四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哈，经过分析总结，啊，跟他的虔诚的信仰有连结。那为什么对我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神迹呢？第一个，他是巨人，对不对？我是小萝卜头，啊，但是我的梦想啊，好像跟他做出来的事情有点连结。这个是巨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哎，我们就突然高升这个宽阔了。他鼓励我用这个教材来容神一人 ，OK， 我也打算这么做，但是我有私心。我与其在外面做，我是有好几个平台，对不对？我可以在全福会做等等。可是我想，那要在哪里做最好？当然是在我们 FEC Diamond Bar 做，对不对啊？啊，所以呢，让教会成为受益人啊。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啊，这个什么，哎呀，这个我来教，不是我教，这是一个我这个导师帮助大家认识这个教材，然后真的是提升能力哈，啊。啊，反正我也知道我自己了。这个反正其貌不扬了，口才很糟糕哈，啊，但是没关系，因为这个导师可以兴起的，所以以后有很多导师都可以，大家可以前仆后继一起来这个公司。那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啊，我很快啊就讲两个让人家啊就让你觉得眼睛一亮的概念哈，啊，我们讲说有一句话叫做赢在起跑点，听过这个吧？啊，大家同意吗？赢在起跑点，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小 baby 小孩子很可怜，对不对？没三五岁，什么事都要做啊，都要变成超人一样。这个虎妈做虎妈的很多，为什么？你先跑先赢啊！两岁就进幼儿园，那五岁才进幼儿园，你当然赢了啊！你三岁就学英文，这比五岁学英文就赢啊！赢在起跑点这件事情上，有一部分是对的。你记得这个是。你把这个当作我们赛跑的跑道，跑道是不是有平的一部分啊？对不对？直道，对不对？如果你是跑百米，全部在直道上跑，所以呢，先起步是不是很容易先赢 ？Right， 所以赢在起跑点 ，Yes， 但只适用于直道。但是呢，你长跑的话，我们人生是一个长跑，长跑一定要跑到哪里？旁边的什么弯道？哎呀，弯道就难了。啊，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赛车，你在弯道的时候，那个赛车或骑摩托车啊，你开始要有点技术，对不对？哈，不小心的话没弯好了，呜就出去了啊。那你在比赛人生的赛场当中，你要超车，要驾驭好，都是在这个弯道。弯道有很多点，叫做什么点？叫做拐点，就是我们人生的扭转点。所以呢。我们不在赢在起跑点是在平常的时候，但是人生长期过来很多时候的关键点是赢在那个扭转点，啊，所以为什么 那堂课叫你，那你怎么样在扭转点里面出奇制胜呢？你需要很多能力，很多学习，那他用他一生的这个经验呢放进来，是帮助我们真的在人生的扭转点，而且让在世界上人看到，哇，我们竟然在这个困难的地方呢，我们有不同的作为。啊，另外一个概念就叫做第一跟唯一，啊，那我就一个一个放，啊， 什么叫第一哈？我们从小父母 就什么都要我们得第一，对不对？考大学要怎么样？第一志愿哈、啊，成绩单拿回来，妈妈问你说第几名，对不对哈？第二名的话，妈妈就皱眉头啊，什么都要第一啊，打球也是要第一哈、啊。所以现在只有第一名得奖 ，Super Bowl 他得奖，第二名就没什么奖啊，真的是差好多，都是第一哈、啊。所以世界上的人的成功，最荣耀的是第一名啊，最赚钱的职业是 Number One， 对不对啊？最热门的学校，所以这个第一呢是适应世界。第一是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想要的，但是不一定最适合我们的，同意吗？同意哈。做到第一需要有追求卓越的心态，追求第一是大多数世人活在世上的价值观，但是如果只求第一会失去唯一，那个唯一就是所谓适合你的那个唯一哈。唯一就是什么？上帝所设计你的命定，上帝特别给你的荣耀神的最有价值而最有意义的生命，最适合你的学校和适合你的专业啊，不管你是园丁还是这个公安保安哈、啊，唯一是改变世界。上面讲第一是要适应世界，没办法，所以你真的把你工作做好啊。如果公司颁给你一个第一名，那你就欢欢喜喜把它接下来，对不对？你适应世界，他就哦呦这个人第一啊，所以你就有影响力了，对不对哈？好、啊，但是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唯一，唯一这是用你的唯一来改变世界。唯一是认识到你是什么，最有热情和自然的，不一定是最赚钱和热门的东西等等、啊、真正的幸福的人生是在跟神互动、啊、他这个教材是写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不对？跟他这样讲就很清楚，其实我们跟神祷告灵修不就是叫跟神互动吗？跟神互动中找到最适合你的唯一之后，在这个基础上追求卓越，做到属于自己的第一，阿们吗？所以这样不就是把所谓的世界上的工作跟叫做社会的工作跟教会的信仰就合在一起的，成为一个国度级的，这不只是世界级的，是一个国度级的一个基督徒，不是好的不得了吗？哈，所以啊。接下来没有时间了，所以 我先讲到这里。那至于说里面还有什么内容，它的效用在哪里，那我们怎么样去 go over 这个教材的方式，那等一下呢在中午吃饭时间哈、啊、牧师好像安排了这个在副堂，有兴趣的人、啊、可以我们来多了解一下，我们彼此交流，然后我也可以再多说明一下、啊、有关于这些怎么进行、啊、那我想就是说如果你在职场不管是打工或者做老板的，或者在家庭在学校的，或者你是退休的愿意把人生经验传给年轻这一代的，或者你很好奇、啊、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说明会、啊、那很可能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开课的话，很可能会开在星期六的中午，因为这样就不会跟星期天的事情挤在一起，也不会那么急。所以如果你已经报名上主日学，你要参加幸福小组、啊、请你要坚守承诺，绝对不要跳槽变卦、啊、你两边都来可以、啊、但是 你要才是、啊、信守要 faithful、啊、好。那同时呢，如果因为这个就是内训跟外展嘛，所以如果你 到时候你也发现这好东西的时候、啊、其实那个外展就可以渐渐开始的，你其实可以邀请你的同事或者邻居，哎，来上上课，或者你的晚辈，哎呦，你在工作很好很好，我找一个办法帮助你把工作更好，哎，有个地方有这种课程啊，过来啊，来上课。所以你要邀请人变得很容易，因为这对他本身是很直接有 benefit 啊，不像邀请他来参加主日而蛮困难的哈。啊，这给他直接的帮助。那因为有这些外展的机会，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有机会把神国的真理、啊、在工作中传递给他们、啊、那我想 每一堂课里面我们 有实际上的能力的这种进步的方式，我们也会把一些圣经的这个价值观跟圣经的这个所谓的基础把它连结在起来、啊、那我们在我们我我就把它当作叫做工作魅力，因为工作有魅力，在工作魅力我们也可以讨论说我们名称要不要、啊、修改一下哈。好，那 我想我先讲到这里，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哈。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不等 Scott 下去，我就紧接着讲。